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嗨，云彩飞扬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美珍。非常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那美珍在这里要先谢谢听众朋友，你们在电话当中还有来信里面对这个节目的肯定跟鼓励，真的很开心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认识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好朋友。好，希望可以常常收到来自听众朋友的回应，那就是可以让美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节目做得更生动更好。像是美珍最近收到一封来自台北八德路的刘小姐，她写信给我，她在信里面建议美珍不妨在节目当中征求愿意做见证的朋友。哎呀，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哦。其实啊，我们在以往的云彩飞扬节目里面也有几位受访的特别来宾都是经过一些朋友介绍的，所以那美珍就在这里征求咯。如果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知道有合适的人选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故事，我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也可以打电话告诉我的，所以我就先在这里跟你说一声谢谢了。好，今天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来了一对夫妻哦。既然是夫妻，要分享的重点就是婚姻。没错，由于这一对夫妻的婚姻见证结合有一些特别，所以美珍就计划要将他们的见证故事分两次来播出。那这对特别来宾他们是谁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在音乐之后美珍就将这对特别来宾介绍给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他咯。文心先生跟徐玉芝小姐就请你们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嗨，各位亲爱的云彩飞扬听众好，唐文心在这里向你们问候请安，谢谢。
各位好，我叫徐玉芝，我是唐文心的太太。那另外我在基督教更生团契是担任秘书的工作，这是一个做监狱工作的机构。
哦，玉芝是在更生团契工作，
是。
那文心哥哥在哪里工作？
我目前是自己做一些室内装潢的工作。
室内装潢自己做吗？
是的。
也许听众朋友看不见这个唐文馨哥哥跟玉芝姐姐啊，然后我想我这边大概的描述一下，文馨哥哥是有点点内向啊，然后身材蛮瘦的，蛮高瘦的，有点黑黑的，我想是因为从事工作的缘故啊，比较常常在外面跑。那玉芝姐姐呢就比较风圆玉润啦，因为在办公室里面嘛，当然他的工作也不轻松啦。不过我想这对夫妻的结合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天呢，因为我想我要把重点先放在文馨哥哥的身上。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可不可以请文馨哥哥跟我们谈，因为我知道文馨哥哥这个婚姻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婚姻，对不对？ OK， 那我想先请文馨哥哥先谈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背景。
是的，我的成长背景，我家里有父母，然后有三个弟弟，然后我是大哥哈。然后我在家里父亲对我的管教非常的严厉，然后就是
所以你自己的在个性上呢，你觉得你小时从小到大你的个性在家教这么严格的情况之下，你处事的个性可不可以先形容一下？
我有些在家里因为父亲是经营建设公司，所以他非常忙碌，也很少去了解小孩子青少年的那个心理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说我小时候比较需要的是关怀和爱还有鼓励这样子。
父母亲那个时候都在外面工作吗？
父亲比较忙碌，
比较忙，但是妈妈会在家照顾你。
是，妈妈也会在家里。
可不可以冒昧请问一下，你小时候功课怎么样？
小时候功课自差。
哦，自差，是因为不太喜欢念书吗？
好像比较不喜欢念书，而且觉得自己念的也不好，然后也没有很好的表现。这样子。
那从小跟同学跟朋友的相处状况，我觉得你是一个蛮内向的一个人哦，所以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子一个个性的孩子？
比较内向应该也是可以这样来说，但是好像比较有心里的话不太会跟朋友分享着。
哦，所以你比较跟朋友关系会比较好咯。
还好。
那我们都知道哈，年轻人许多时候大概在15、16岁的时候都是年轻人这个时候的叛逆期非常大。然后年轻人也从来有一个想法，就是人不痴狂枉少年哦。所以我也很好奇，以文馨哥哥这么内向的一个个性，在你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过一段叛逆期？
是的，叛逆期我也经也有经历过。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在家里面父亲管教非常严，然后我有时候做错事父亲是用责打的方式来教导我，但是我在打的当中好像没有感受到那份爱和关怀，所以我就朝外面来需求，在外面的朋友当中或是在外面的玩耍喜乐当中来追求一些我想要的东西这样子。
那能不能谈一谈啊，我知道根据我手边的资料说你在18岁那一年接触了毒品。可不可以谈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开始去接，因为像你这么样一个单纯的孩子，个性又很内向，虽然是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比较叛逆，会跟朋友的关系可能打得比跟家人还要好，但是毒品的东西我想在那个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触，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竟然可以接触到毒品这个东西？
我也是因为好奇的缘故，我那时候在未成年，然后跟一些几个朋友在一起，那我们也就是参加了帮派，然后
你参加帮派？
对，参加了帮派，然后就好像在帮派中好像比较人好像肯定自己这样子。怎么样肯定自己？就好像在逞凶斗狠当中就肯定自己，然后有在一次无意间朋友就介绍了这个毒品，那时候是苏斯康所谓的潘纳错心，他就说愿不愿意尝试，那我那时候也觉得，因为那时候是在离家逃家当中，
没有回家吗？
没有回家。然后
大概多久的时间？
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那家人这段时间
也有在找我也很一直在找我，希望我回去，但是我都不愿意跟他们见面。然后在朋友那边住。
是。
然后有一天朋友就介绍了这个素食缸，他说愿不愿意试打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心里面也蛮空虚的，心里也觉得蛮空虚的，然后也觉得好像生活上没有一个目标，然后我就在好奇的驱使下我就试打第一次这样。
那大概是只有素食康吗？你接触的毒品里面只有素食康？
刚开始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的是素食康，然后我有吸过强力胶，也有食用过这个所谓的兴奋剂和镇定剂。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毒品，我不知道说毒品是不是一开始你就会上瘾，还是它需要一段的时间你才能够上瘾？
毒品因为对个人的体质的不同、嗯、还有最大的影响是在心理层次上面的需求。虽然在第一次施打或是吸食当中能得到一些肉体上的满足，但是可能要好几次以后对身体上的伤害会比较大。但是最主要我刚才说可能对心里面的造成是比较大的伤害这样子。
那你大概是吸食毒品大概多久才发现你已经上瘾了？
吸食毒品我是比较发现说是我在吸食施打吗啡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时候、嗯、才认为说哎呀糟了，这怎么陷得这么深。
嗯，那时候身上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征兆？
其实我们在施打吗啡的时候，如果说停止施打以后，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不舒适感，比如说流眼泪啦，流鼻涕啦、嗯、然后忽冷忽热啊，然后就是颤抖，然后就是或是反胃或是泻肚，甚至于就是说整个身体的那个骨髓啊好像有虫在钻洞、
嗯、
啊，那种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是、哦、我们刚才听到唐文馨哥哥、啊、他在跟我们分享说自己在年少轻狂的时候18岁那一年，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接触了毒品，而发现自己上瘾之后已经受到毒品的控制了、嗯、那么当他有了毒瘾之后，家人又是如何面对的？而且他又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持自己购买毒品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唐文馨的故事。
除了你我能够靠谁？除了你谁了解？除了你有谁能医治？除了你谁能拯救？慈悲天父，我深深求告，你是我心
我们听到唐文信哥哥分享他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故事，在18岁那一年，我想他是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一个开始，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使他接触了毒品，而且也在毒品当中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自拔了。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文信哥哥，当一个人真正被毒品控制的时候，当时就拿你来说好了，当时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会不会觉得害怕？还是会有挣扎？
就是如果当发现自己现在毒品的当中，比较害怕的是自己心里面比较空虚，找不到自己所要的东西，这样子。
是，但是又必须不断的靠毒品来帮助你去支持
满足自己肉体上的需要。
那您刚刚有说到说，其实那段时间你是逃家在外面，那家人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知道你吸毒呢？
家人是在我在逃家当中，那我因为在当时未成年，那我就犯了两条抢劫，一条恐吓，然后一条窃盗，然后
是因为毒品的缘故吗？
也有少部分，
然后就是帮派。
对，然后就被抓进去少年关护所。
少年关护所。
然后经过法官通知家人，才知道说我已经被拘留在关护所里面。家人才知道我的行踪。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你有说到你的父亲是一个很严格的父亲，就家教很严格。他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到关护所去看你？
我父亲管我非常严格，但是他也对我的行为很失望。那父母亲到关务所来探望我的时候，只有我妈妈进到会客室来面看我。
是
然后
因为规定的缘故吗？
不是，因为我就问我妈说，那父亲为什么没来看我？她说她很生气，人在外面等着，她不愿意进来见我的。
是不是也在那个时候家人知道你吸毒了？
出来以后，
出来以后，
那家人对我的行为好像感到很奇怪，这样子。为什么好像常常，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甚至到洗手间，常常会一待就是一个钟头。
哦，这样子。
对，他觉得我行径蛮奇怪的，然后才慢慢在我房间可能就找到一些。注射的针筒啦，或是一些药物啦，这样子，他才知道，事态严重。
所以当家人知道你吸毒之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家人的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
当家人发现我吸毒的时候，家里非常的恐慌。因为一般都知道吸毒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也一般都知道非常不容易戒除，尤其心理上的障碍更大，然后家人在也是很忧心，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除了就是鼓励我以外他们也有让我帮助我到乐戒所去戒毒过。所以说他们也非常关心我，常常利用各种就是方式鼓励我亲情然后就是非常关心我。
是，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感受到家人对你的爱哦。
是。
那这样子在一个家人的关心还有乐戒所里面的一些帮助之下，是不是真的就帮助你走出毒品的控制？
没有。而且还自己还变本加厉吸食的分量越来越多，然后施打次数也越来越多，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出来以后施打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量可能也不断的在增加，那以你当时只有18岁的年纪你怎么样来供给自己在这方面的需要？
那时候施打速施康的经济的影响的那个影响力会比较小， 因为那时候富士康的价格还蛮低的、哦哦、而且如果被警察抓到的话还是以拘留来处置，就是一星期的拘留、
哦、
那时候还没有立法，但是最后当社会发现这富士康影响到很多的人的时候，他们才立法，就是有违反麻醉药品条例的这种立法来管制这种蔓延，毒品的蔓延。
嗯嗯，
那我就是
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去攻击自己的需要？
哦，那时候就可能会去做一些犯法的行为，比如说恐吓、
嗯、
比如说窃盗、甚至就是恐吓商家啦、然后窃取一些这个别人的钱财，然后或是财物去变卖。
嗯，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缘故让你进出监狱的状况开始增加？
对，我也有一次当自己移送法院的时候，移送书上面有我的前科资料，当我自己看见自己的前科资料的时候，自己才吓一大跳，因为那警察说我的前科资料两张的那个记录表还不够用这样子。
哦，真的？
对，
好夸张。
所以我自己也是很惊讶。那我也犯过伤害，
是，
就是
在这么样多的罪行当中，好像是因为毒品带给你的影响。另外我还知道说有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刚刚文心哥哥告诉我说他在18岁那一年结婚了。
嗯，
你可不可以简述一下，就是18岁那一年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开始婚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我第一次的婚姻也蛮富传奇性的。我是在少年关护所服刑的时候，有一天翻阅到我自己的电话簿里面有我一位国中同班的同学的电话。
嗯，
然后看地址，然后我就不经意的写信给他，然后他也收到我的来信。
是女同学吗？
对，女同学。然后他也很关心我。
是。
然后他就常常就是陪我妈妈一起到关务所来看我。
所以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你就跟他结婚了。
对，出来以后交往。然后我这位第一任的太太她非常有爱心。
嗯，
他也非常单纯，他一直希望用朋友的爱或是来关怀我，希望我能走正途。
是，所以那我又想问，就是说现在家庭也有了，婚姻生活也有了，是不是就帮助你更有决心要去戒毒？
因为当初我跟我太太结婚是在将18岁要迈进1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年轻心智上都不是很成熟，对婚姻的认识也不是很了解，
是
以为只是男女这样子的相处，所以我不太了解婚姻的那个
真正的
意义在哪里。嗯，那在婚姻当中我也是不可避免的，回来以后我还是继续的试打数字。
对，毕竟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个孩子哈，还没有感受到婚姻给自己带来的责任感。
是。
那另外就是我想也很遗憾，就是说因为那样子的情况你没有戒毒，然后你也不断的在罪行当中进出监狱。所以好像是在服刑的过程里面你的太太就心脏病去世了。
嗯，
那时候有孩子吗？
有，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哦，这样子啊。
对。
嗯哼，所以太太去世的时候你几岁？
42岁。
太太去世的时候你42岁。哦，那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哦。
是。
那我想经过这么样的大的一个打击，你在监狱里面知道太太心脏病去世了，而家人可能包括儿女以及父母亲对你都蛮失望的，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
我觉得当我知道自己太太去世的时候，我也是正在服刑的时候，也是在服第三次烟毒判刑以后，在服刑的当中，因为我家人都隐瞒，都不太敢让我知道我太太因为心脏病去世这样子。那就是回想起来，我知道当他去世的时候，我自己进到社房，然后我就在棉被里面自己暗自哭泣，然后我一直哭，觉得说我对他很亏欠，因为假设他当初如果没有跟我结婚的话，我相信他不会这么早去世。
嗯嗯，
尤其特别在边提到的是，因为我太太跟我在一起以后，常常劝我不要私打毒品，甚至于他用各种方法，有一次他还问我说，你爱我还是爱毒品？我告诉他说，我被这个毒品陷得很深，我爱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挣脱这个毒品的那种捆绑。然后我太太甚至还当场拿起那个小刀去割腕自杀这样子。到最后他觉得我已经非常严重，那他也很伤心，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既然你试打，那我就跟你一起试打。就同时
听到这里，我想在我脑海中所想象的那个当年的唐文馨跟我现在所看到的唐哥哥是不一样的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而使得唐文馨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转机呢？之后我们来继续听听唐文馨他的故事。
阻碍无法使我懈怠。
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我们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啊，每天都会邀请一些特别来宾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叙述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经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来宾他们的现身说法，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即使我们觉得自己不完全，但是也可以有活泼的盼望跟信心。那像是今天美珍在节目当中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唐文馨夫妇啊。刚才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文馨哥哥告诉我们说，他在18岁那一年，因为好奇心的缘故，使得他年轻的岁月就跟毒品结下了不解之缘啊。那也因为毒品的缘故，他曾经三次进出监狱，更是因为自己对毒品这样一个无力感啊，使得他两次曾经想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也因为毒品的缘故，因为他犯了许多的罪，所以使得他的父母亲包括他的儿女都不敢接近他。那刚刚在音乐当中啊，那个唐文馨哥哥跟我解释说，哦，事实上他第一任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只有39岁啊，他有点模糊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对他来讲都是一个蛮遗憾的一个经历。那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盼望，或者说在别人看起来也对他不抱盼望的时候，跟他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可以娓娓道说他自己的过往经历，我想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转机啊。那现在我就要请文馨哥哥继续来跟听众朋友、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来述说你的改变是从哪里开始的。
谢谢。我的改变是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的煎熬，而且还有身上毒瘾的痛苦，还有因为这段时间算一算也蛮长的，我曾经因为吸食毒品在监狱里面待了将近9年的时间。第一次我因为烟毒被抓，我就判了3年6个月。第二次3年2个月，到第三次3年10个月。那最让我就是记忆深刻的是，我在每一次服刑以后，服完刑回到社会的时候，我都会坚决的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再去接触毒品，千万不要再去好像被毒品好像被捆绑这样子。但是当我每次踏出监狱的门口，然后再回到社会当中，我发觉我需要面对很大的压力，父母亲还有家里给我的压力，还有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儿女对我的期盼，还有甚至于我自己对我自己心理上面的调试，我发觉非常的困难。尤其特别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好几次出来待在社会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我最长在外面待的时间是7个月，最短的时间甚至于36天。
哇，
我又回到监狱里面去。当我妈妈知道接到我的信，要求他再帮我面会，拿我的衣物，甚至于预防的棉被的时候，他才知道我又被抓进去。
嗯，
然后我妈妈面会的时候，看见我，她只流泪，那我也只能用泪水来回应她。我妈妈告诉我说：“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回来。”没有多久又进去了。我告诉我的母亲我很难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自己。然后再一次进去又被抓到进去监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下午的10点多，收押在看守所，当主管做过全身检查以后，经过监护区，然后带进我到那长廊的设防当中，把我关到设防里面以后， 关上铁门，然后听到铁门的那个关上的回响，因为那时候是很晚，而且设防的同学都已经入睡，甚至也能听到细微的呼吸声、咳嗽声。然后主管关上铁门，当一声的那种长响，我才又从那个痛苦中清醒过来。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我曾经痛恨的地方，因为监狱的生活让我是让我产生很大的那个痛苦，但是我又不得不去吸毒，又再回到这个地方。我常常问自己说天哪，我怎么又回到这个我曾经下过无数次决心说不要再回来的地方，但是我又不得不然回到这个地方。在多次的戒毒当中，我发觉我很痛苦也很矛盾，因为我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和无奈感。发觉说有时候人想做的并不一定能做得到。就在我服完刑最后一次3年10个月的最后一次徒刑当中，很巧妙的孙叶叔叔还有这带领的四合一布道团到云林监狱来布道，来传佳音。在这当中，我一直
这是你第一次听到福音吗？
是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信仰上的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一般来说，常常都讲说宗教是劝人为善的那么，当你第一次听到基督信仰的时候，带给你心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你也觉得它只是一个劝你为善的一个宗教而已？
当我听到传耶稣给我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从小我母亲也是一个佛教徒，她也常常到庙里面去烧香然后拜拜，但是我就感觉不到那种力量来帮助我，所以我也只是在跟随家人去庙里面。那在监狱的这次信仰那个布道当中，我发觉有一股力量就是直闯我的那个心里面。因为在布道当中孙叶叔叔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没有盼望的地方，你们愿意这样如此沉沦下去吗？在现在那黑暗的光景里面吗？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有个大好的消息，现在有一条绳子从天上降下来，你们愿不愿意这个时候紧紧地抓住那个绳子？现在有一把钥匙给你们，让你们开启一道门，是出黑暗就是入光明的路，你们愿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很心里就非常的很震撼，我的心里面，因为我发觉我长久被毒品那种捆绑当中，我发觉自己已经到了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因为吸毒的原因，我也失去了我的亲爱的妻子，我的父母也对我甚至于拒绝了我，然后我的儿女也认为我已经是没有
无药可救了，
无药可救，所以我在我的亲人方面，我都已经失去了一些帮助。然后我在寻求我自己的帮助的时候，我又发觉我自己完全都不能 照着自己所想的啊，以及我自己的意志力下去做。因为圣经也有提到啊，想行的善我们却不愿意行，我们不愿意做的恶我们偏偏去做。所以我发觉人是非常的微小，也常常身不由己的去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嗯，所以当你接到这样信仰的时候，你是不是当下就决定你要接受这样一个信仰来成为你生命中的帮助？
对，当下我就举起他说，你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们救主吗？如果你们愿意，请你们举起你们的手。我那时候就举起我的手吧，臂膀，我就低头，我流泪，我就说，我就在心里呐喊，我就说，神啊，求你救救我，脱离这毒品的捆绑，也脱离这死硬的诱惑，也让我脱离这黑暗的事，这光景里面，因为我完全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自己，让自己来重新出发。求你，我就在心里这样祷告，求他帮助我。
所以当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之后，需要别人的帮助啊。那说到这里，我就要请今天一直都没有说话的女主角开始说话了。因为当文馨哥哥在坦坦而谈他自己的成长路程跟这一路上的经历的时候，玉芝妹妹就一直在旁边非常专注的看着文馨哥哥，然后好像很想帮助他加油一样。那现在我想谈谈，就是因为当文馨哥哥在监狱里面开始举手决志要相信耶稣，希望耶稣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帮助，能够救他脱离黑暗的这样子一个诠释。那么更生团契在这时候扮演的就是一个，我知道更生团契就是做监狱事工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当中，想先请玉芝来跟我们谈谈你在更生团契里面担任的工作状况是怎么样的。
嗯，好的。更生团契大致上我们的工作对象哈，是在监狱里的受刑朋友，还有他们出来之后，我们称他们是更生人，还有少年余犯。那我们现在也有做一些家属的部分。那我在更生团契快七年，所以其实对于团契的一些比较多工作哈类型，那就接触比较多。那个时候我有担任就是批改函授的工作、
uh-huh.
那这就是让受刑朋友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可以借着函授课程好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想要更多认识耶稣、
uh-huh.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唐文馨哈，他当时他也参加了函授课程，他那我们改到他的函授哈，那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人字写得好漂亮好工整哦、
oh, 真的吗？
对，他字非常的工整那也觉得很特别，就是说他有时候很细心齁，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地方，譬如说有时候不小心把课程重复记了，然后就提醒我们，然后会记回来，或者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样哪里有重复啦或什么，那就觉得诶、哎、这个人很这位同学很细心，但是也觉得他问的问题好尖锐，有时候他问我们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好，对于一些好像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有答案。
嗯嗯，
好，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说他真的是对真理有渴慕，但是觉得诶思想有点偏激
啊。
但是我们仍然觉得说好没有关系，他有渴慕的心，我们就相信上帝必能够帮助他。那所以当他就继续写，从我们的函授课程哈、啊、他就从初级中级然后高级这样，大概整个课程如果写完几乎有三四十课、
嗯、
他几乎快要写完了，写到直到这样
需要多久的时间？
这样子一直写下去大概需要一年多、
uh-huh, 所以他都不间断的在课程上面。
对不间断，然后而且他非常有计划的写小计划好，说他要写到，因为他知道自己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监狱，所以他都有写好日期，希望我们就说能够按着这个日期、uh-huh. 不要耽误到，
是
这样，所以他一直写到大概好像还差两课就出监了、
uh-huh.
这样子。
所以玉芝给就是对文馨哥哥的第一个印象是建立在课程的往返上面。
对，
那他给你第一个好印象就是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哈。
对，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那但是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双方都没有想到说
将来未来你们两个会结合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想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听到这里，先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是张鹏杰姐妹唱的《传奇》。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唐文馨哥哥还有他的妻子玉芝妹妹在节目当中分享啊，文馨哥哥他在成长过程的经历啊。那么我想因为今天比较着重在文馨哥哥他的生命转变上，上帝帮助了唐文馨哥哥啊，走出原本没有盼望没有光彩的生活，然后带领他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我很喜欢圣经上的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位牧师说啊，什么叫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是这些过犯在上帝的眼中都不见了，都没有了。所以也许当事人像文馨哥他还记得，可是当他被好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全然改变，上帝看他就是一个全新的人。我想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里啊，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因为那位至高的上帝他已经不再看我们的过犯了。那今天我想非常谢谢文馨哥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这样子一个坦诚的来分享他在生命当中的一些失败一些转折，好不好？在节目的最后啊，可能要请文馨哥哥来对收音机旁可能跟你一样正在经历那个光景，或者是正在毒品的遭遇里面，或者在帮派啊，或者是在一些黑暗当中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的一些年轻朋友，给他们一些鼓励跟建议。
是的，如果在空中听到我的见证，以及你有和我相同经历的人，而且你也愿意走回头路的朋友，你 真的有时候可能不知道已经陷在这个痛苦的当中，你们应该勇敢的走出来，你们不要认为在寻找一些虚空的方式来填补你们心里面的空虚，你们应该安静然后冷静来思考你们到底寻求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许家人没有办法帮助，朋友没有办法帮助，你们可以透过基督教更生团契，或者是基督教晨曦会，或者是基督教宇宙光关怀中心来帮助你们。我相信那些义工都很乐意的来帮助你们走出这个毒品的那种痛苦当中。
是，谢谢文心哥哥的分享。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的孩子当中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真的很愿意帮助你。如果你要写信给更生团契，那我们愿意把你的信转给更生团契哈。所以真的非常谢谢文心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的分享。我想文心哥哥生命当中许多生命的破口还有不足的地方都被上帝的爱遮盖了，今天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上帝在文心哥哥生命当中的祝福还不止如此哦。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美珍啊将要请文心哥哥还有他的妻子玉芝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婚姻上面怎么样经历上帝的祝福。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好故事要跟好朋友分享，希望下个礼拜天你要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如果说你对云彩飞扬节目里面的见证故事非常喜欢，想要拥有的话，我非常欢迎你来电话询问哈。你的电话可以打到2754-11442754-1144，或者是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你对这个节目的建议，或者是你对这个节目的反应。那你的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寄给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收，或者是给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收都可以。我非常期待收到你的来信。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谢谢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谢谢你跟我度过了这60分钟的美好时光，也谢谢今天特别来宾文心哥哥、玉芝妹妹啊，希望我们下个礼拜天的节目当中在云彩飞扬节目中再见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笑声
是